我们打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三节第四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三节第四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说天国好像这样。那因此在天国，在末世，在跟随上帝的人里面有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避免那人家犯的错误，需要能够学习人家聪明的地方。耶稣说有十个童女，有人说这十个童女可能是伴娘，不管是不是伴娘，他们跟耶稣跟那个新郎新娘一定是认识的，他们等候新郎或者去迎接新郎。解经家说大概是新郎到新娘家去迎娶了，把新娘带回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宴席，那个宴席就有这十个童女在迎接他。那可是新娘迟到了，新郎迟到了，这个迟到很迟，到半夜的时候才来。我是已经几十年没有参加什么喜宴哈，小的时候记得参加的时候非常叫人生气，就是说是六点钟或者六点半，常常要拖半个小时，甚至说拖一个小时。这个不是拖半小时一小时，是拖到半夜啊。那很愤怒的，我在教会里很少替人证婚，有人要请我证婚，我就说这个我通常就不做了，不过一定要的话就两个条件，第一个我一定准时开始，第二个全从头到尾不可以超过半小时。我说新郎新娘没有到，如果三点钟该开始我也会开始，我很不喜欢耽误别人的时间哈。那现在这个新郎耽误了，到半夜才来，那到半夜的时候这十个人的油都不大灯都快要灭了。不过呢，聪明的有预备油，那么愚拙的没有预备好，那愚拙的后来就没有办法赴宴。当他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他买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新郎也不替他开门了。好，这个比喻哈是什么意思？跟很多耶稣的比喻一样，我们熟悉但是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各位，这个新郎当然是指耶稣嘛，那五个聪明的是指教会吗？五个愚笨的是指以色列吗？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想我们不必追究这么多。那五个愚拙的有没有得救，我们也不必追究这么多，我们要把这个教训要我们学的是什么看清楚。而且你要学的话，你头脑要很清楚的去看他到底在讲什么。各位，你清楚的看哈，这个故事里面三种人，新郎、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这三种人最可恶的就是新郎，对不起啊，就是耶稣哈。怎么讲？他迟到了嘛，他迟到了，迟到半夜才来，那当然都是他的错嘛。如果他准时到，根本不会油不够，根本灯不会灭嘛，为什么他不准时？我们提倡准时啊。好，第一个新郎可恶，他迟到。第二个他可恶，他不认人。到最后呢，五个愚拙童女敲门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而且很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常出现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真的对你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不来开门也就罢了，你拒绝开门，你跟一个人说哎，你跟他们讲已经坐满了，他们就以后再说吧，你都可以，你为什么要讲这么难听的话？明明认识，不可能不认识，你说我不认识你，不仅不让人家进来，而且羞辱了别人。新郎最可恶。第二个，聪明的童女也很可恶，非常自私，人家说哎，分一点油给我们嘛，好撒玛利亚人一定会分的，他不分。那个恐怕不够你用哈，在原文里很重啊，原文里那句话是门都没有，就是一个强调的 no， 哎，拜托给分一点吧， no， 绝不，好自私啊。然后第二个错误，他们给了那愚拙的童女一个错误的建议，你们去买嘛，你们去买油。如果他没有这个建议的话， 那五个愚拙童女就跟着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手上没有油没有灯，但是呢应该还可以进去，误导了五个愚拙的童女。所以整个故事里第三种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最责备的，其实最值得同情。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油，但是这不是太大的错误啊。各位，没有预备油，我已经讲了，新郎太晚了，来得太晚了，是新郎的错啊。如果新郎没有迟到，就不会有这个遗憾了。而且愚拙童女后来去买油的时候，又是聪明童女的误导，所以愚拙的童女很值得同情。各位，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常常同情那些坏蛋。哎呀，扫罗比较值得同情，大卫很可恶，以扫值得同情，雅各很可恶，撒旦很值得同情，上帝很可恶啊，常常都会不知道为什么这在犹大很值得同情，其他的门徒很可恶，好像这大概是我们罪恶的天性吧，常常我们同情了一些不该同情的人，但是好像表面看来他们都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各位，我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是站在神这边，让我们信神就全然的相信，但是让我们也很诚实的看到问题在哪里。好，我们刚刚讲了新郎、聪明、愚拙童女这三种人，看起来我们要同情愚拙的童女，大大的责备新郎和聪明的童女。但是当然聪明的童女没有错，当然新郎没有错，当然是愚拙童女的错。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学不会的话，那难免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也是愚拙的童女了。愚拙的童女为什么错？各位，因为她没有预备油。看起来没有预备油不是很严重的错误，再一次说，这应该是新郎的错。你要预备多少油嘛？他迟到到凌晨的时候再来怎么办？就是看起来没有预备油不是很大的错误，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新郎是谁，如果你知道这件事这么重要的话，如果你知道这就是后来主说我不认识你的原因，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位主是谁，他们并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如果这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新郎的来到，你的迎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应该尽你一切的力量去预备。如果你看重的话，各位，今天如果我为一个老人，真是把我、这个老人生病了，我辞去我的工作，我把我一切都丢掉了，就专心照顾这个老人，假如这个老人是素昧平生的，也不是我的工作，你说可能过分了，可这如果是我的父亲，你就会觉得这可能理所当然。如果一个我等一个女孩子，等在飞机场等她，等飞机误点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误了一天，我都在飞机场等。如果我只是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青年使命团到台湾来的，那也许我不必等这么多。如果我等的是我的妻子，那再久也要等。那么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比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的配偶还要更重要，他是最重要的。你为了迎接他，你做一切的预备是应当的。你没有预备，哪怕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没有预备，那就是不够重视。我们在讲耶稣给我们一切的要求的时候，各位务必记得这一点。很多时候你都不晓得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情不合理，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我们说这样说，你知道那多难做，那多么不可能，耶稣给我们一切的命令都不可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个神我们没有看过，他怎么爱他，怎么饶恕敌人，怎么在患难中有喜乐，怎么在艰难中有平安，基督徒真的不是人干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我们发现所有我们要活出来的都是我们办不到的。你必须诚实的看到这一点，然后你必须真实的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要行要活出这一些我们人活不出来的恩典，上帝都预备了，那我们活不出来就无可推诿了。 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在这种时候预备这么多油是不可能，但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看到这新郎的来临是多么重要，而且他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那我们就应当预备好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神为我们预备一切服侍他所需要的东西，神为我们预备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预备好，因为他都为你预备好了。创世纪22章，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不要说我没有够用的耐心，我没有够用的智慧，我没有够用的爱心，我爱心不够，振振有词，不必讲，我也知道你爱心不够，全世界人都知道，魔鬼也知道，天使也知道，上帝也知道，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一点如果你不承认，你不相信，你不接受，你说神没有预备的话，难怪神会不认你，因为你根本没有认他做神。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我们所讲的就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用荣耀，神在万事以前已经为他的儿女预备了荣耀，以及达到荣耀所需要一切的恩典，包括预备了十字架上的基督，预备了五旬节浇灌下来的圣灵，预备了一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哥林多前书2章9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不知道神为你预备的是多么丰富吗？对，我们凭着我们肉体，我们觉得神预备的很欠缺，但是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照着神的话都是最好的。你需要信靠上帝，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当儿子向你求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蛇，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石头。可是弟兄姐妹，虽然儿子向你求的时候你会给他好的，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可是会去求蛇，也会求石头哦。吸毒的人会迫切的求毒品哦，赌博的人会迫切的求赌博哦，有外遇的人会迫切求不该有的情欲的满足哦。你以为上帝没有预备，是上帝不要把蛇和石头给你。你知不知道你常常在求蛇求石头呢？你知不知道神让你哭泣，让你叫，让你像小孩子无赖的在那里耍赖，甚至还责打你，因为你在求蛇，在求石头。有的东西也许不是蛇也不是石头，但是因为我们的态度，鱼变成蛇了，饼变成石头了。很多啊，譬如说金钱，譬如说健康，譬如说美丽，譬如说一切这些神乐意给我们的，这都不是石头，也都不是蛇，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你执意我非有美丽不可，没有美丽我死给你看，没有美丽我要把比我美丽的人浇个硝酸在他脸上，各位，美丽是鱼，你把它变成蛇了，所以神还是不要给你美丽，免得你变成更可怕的一条蛇。是神乐意把很多东西给我们，我们的器皿心态不好，神没有给我们。不过我在这里不要去检讨分析这些，我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不过是尘土，你信神就把他当作一个全能的神，你信神就把他当作神，你不过是灰尘，不要妄自尊大，以为你是神，觉得神的安排不好。这种毛病我以前最容易犯，我现在是立志不要去犯它。信神就把神当作神，他既是在一切事上有最好的预备，我就相信有最好的预备。马太福音25章34节，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为我们预备，创世以来就为我们预备要到这个国度里面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当你拒绝接受上帝的预备的时候，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四十一节，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注意这里的预备我们常常都忘记了，包括预备我们行善的一切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机会，神为我们预备好了。诗篇第十篇十七节，你必预备谦卑人的心。诗篇六十一篇第七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给你的儿女。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种美好的时候，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我这句话说得很重，愿我自己听得进去。我这句话说得很重，我自己耳朵会反感，但是求主让我自己能听得进去。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做好丈夫好妻子，我没有办法勇敢刚强，我没有办法在这么大的患难当中仍然有平安，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大卫知道神为他预备了一切，为他预备了智慧、机会、王位，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筵席，你为我预备青草地，为我预备溪水旁，你为我预备妻子、丈夫、儿女、父母，你为我预备永恒的福乐。我知道我一切的好处从你而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欺，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第一章讲，所有的美好从神那里来的，神也为我们预备好了，神预备好了，而且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使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就应该有果子可以献给我们的上帝。当上帝为大卫预备了这么多事，包括预备了患难和患难中的拯救的时候，大卫知道这位神又真又活，因此他在感恩当中，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四节，他说，我为耶和华要造的殿宇会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外万国，所以我要预为殿预备材料。他在没有死之前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十三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德，银子一百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爱神，再困难你可以预备一切给主，你不爱神，再顺利你什么都不肯给神。我们对人也是一样啊，你爱一个人，什么给你都嫌太少了，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你不爱他，你给他一杯水你都觉得太多余了。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为上帝预备，再艰难的时候我们预备的非常喜悦，再可怜的时候我们给的非常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好叫我们在侍奉他、为他而活的时候，虽然肉体很艰难，我们能够很喜乐。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二到五节，大卫再一次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我为我神的殿，我爱神的殿，我爱我的神，因为我知道他多么的爱我。各位弟兄姐妹，容我一再啰嗦，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是不断的靠着圣灵知道神多么爱你，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生活过得又虚伪又疲倦，太累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知道神丰富数不尽的恩赐时时刻刻倾倒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身上，各位，我们就有爱的翅膀，那是轻省的。他的担子真是轻省，他的担子真是容易，他的轭也真是容易。是，我看到很多的圣徒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承受的重担中，因为他有上帝的爱，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姐妹，大概几年前过世，叫郑慧端啊，有人可能看过，她的笔名叫恩典姐妹。她后来21年得了那个铂金孙病，是因为她劳改农场，吃的东西里面有太多的农药，就影响到她神经系统。人家在服侍他服侍21年，非常的艰难，包括大小便每天按摩。那么是一对夫妻，一对医生夫妻是主要服侍他，以他这种重病还有很多其他人服侍。 那么当这位姐妹被接走以后，人家写书的人说，那个医生和他太太应该如释重负啊。可是他们没有如释重负，他们很难过，他们觉得怎么没有人可以服侍了，郑姐怎么不在了，怎么我们不能继续服侍她了。各位，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酒醉世界无信心，我们在太多的罪恶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难有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十字架，我敢说，虽然我做不到，我远远做不到，我敢说，虽然我肉体非常恨恶害怕这些十字架，但是我知道，若我真的有主的爱，主的能力，我会十之甘如饴，我会对我不能背十字架或者不需要背十字架了，我还会怅然若失，不是有被虐待狂，是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大卫说，我爱神，神这么爱我，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乐意奉献，我预备这一切很喜乐，而且我不但自己预备，我希望每个人都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当我们知道信靠侍奉上帝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各位，我们传福音，我们勉励的人来服侍，那就真喜乐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你来我这个公司，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多好，我不但是自己在这里服侍的喜乐，我希望更多人在这里服侍的喜乐。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今天传扬福音没有力量，因为你实在觉得信得好苦，你请大家多多的参加服侍，各位照一照镜子吧，你每天服侍所流露出来的那些血汗和眼泪，叫人家望而却步啊！如果我们的服侍跟随主是这么的喜乐，我不是要你装啊，我是说真的是有主的恩典的时候，各位，人家会抢着来服侍。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活出这么丰富的生命，当然我们也有眼泪，也有痛苦，我们有肉体，一定会的。但是人看到至终，就算他没有接受这个香气，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讲的，有的人闻到了香气是叫他死，有的人闻到了香气叫他活，有的人看到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他就愿意信靠，有人看到了，包括看到听到耶稣他还是不信啊，那我们没有话讲，但是求主让我们真的有那个香气。大卫有这个香气，他不但自己愿意奉献，他希望每个人都奉献，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喜乐的事。各位，我今天跟人家传福音，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对他最好的事吗？这是对他好极了，比他现在有中了乐透，比他现在有最好的身材，最美貌的面孔，有最大的学问，最大的权力，有宾士轿车，还要更好吗？我衷心的说是。而且在耶稣基督之前，宾士轿车和这一切不过是粪土。各位，我不是看不起宾士轿车，请原谅，我只是说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这么喜乐的时候，大卫说最困难的时候我会很乐意的为上帝预备，而且我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献给主。这不是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讲的吗？当你把上帝的恩典讲的丰丰富富的时候，你必定的一个结论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自己也该理所当然做的。历代志下第29章第16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你知道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口才，你的每一刻，原来在魔鬼手中，原来你在地狱的火里面，他儿子的生命把你赎回，他圣灵的生命把你更新，你知道他把这一切丰丰富富的给你，你的一切从他而来，你怎么还会吝啬不给他呢？他给你的一切的美好东西，是鱼，是面包，如果你吝啬，那鱼和面包就变成蛇和石头了。如果你领受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神的性情有份，
也乐意的献上。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都在这里乐意的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啊，上帝，我们最幸福、唯一幸福的事，是自己完全的信靠你，献给你，一切靠你而活，为你而活。那是大卫在丰丰富富经历，而且不断的越来越丰富经历上帝预备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反应。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多么的美好，而且不断的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不断的开，不断的领受，好叫我们越领受越丰富，越丰富越谦卑，越谦卑越饥渴，越渴慕越向神呼求，越向神呼求越得到的丰富，使我们在丰富中有最大的谦卑，谦卑中有最大的喜乐。我们不因为有这么多的喜乐，这么多的丰富我们就骄傲，我们也不因为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我们就难过，我们非常喜乐神如此恩待我们这个罪人，这是蒙恩的人，这是不断蒙恩的人的一个特点。可惜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对不起，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程度不一样而已，但都是愚拙的，就是对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不认识不稀罕，轻看上帝，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救恩。马太福音22章也讲到天国的筵席，当天国的君王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娶亲的筵席，请人家来的时候，22章第5节说，那些人不理啊，这不理实在就是，我想很多华人，特别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我们的同胞的特点，这里大概没有什么人逼迫基督教，或者像共产党回教徒那样强烈的反对基督教，但是在台湾我们可怜的同胞，很多人对耶稣不反对，但是不理，轻看。我也必须说，恐怕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他对上帝，对上帝的爱很轻看，选举比这个重要，禽流感比这重要，我健康的身体比这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说这些不好，我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禽流感的防治，我们不看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不看重选举的结果，可是的确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心目中太淡太淡，以至于我们对其他东西的看重到最后就是空虚的。那些人不理，他们有其他的事要做，他们要去试他们的牛，要去买他们的房子，要考他们的试，要养育他们的儿女。这个世界上对很多眼睛没有彻底被神打开而且继续被打开的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比上帝重要，我那么忙哪有时间去听道啊，我那么忙哪有时间去信耶稣啊。就像在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的比喻，你自己最重要的事就是你的永生，你居然不在意啊。我们可怜的同胞在各样的事丰富，在自己的事上最愚蠢。在马太福音22章第10节讲到另外一个也赴了筵席的人，同样他轻看这个主人的筵席，他没有穿礼服也被赶出去了。路加福音12章就是12章21节那里，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无知的财主，很像我们华人，非常的有知，什么都懂，会计算未来，但是就是不知道预备为自己的生命预备建筑。所以路加福音12章20节，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或者可以说必要你的生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神既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我们就要非常的警醒。三十五节，十二章三十五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来伺候他们。你看重不看重？你看得有多重？你看重到愿意去赴筵席了，可是没有穿礼服，也就是你看重到相当的重视，却不把它当作宇宙万物唯一的主宰，你仍然是没有看重它。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能是一个比圣经里的上帝更小的上帝，那就不是上帝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有一件事情他不掌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权柄，那样他就不是上帝，不过是一个假神了。感谢主，神真是在为我们预备每一件事情，包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人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预备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能说我没有办法，各位，按着肉体当然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爱人，我没有办法爱我妻子，我没有办法爱我儿女，我没有办法爱我的同工，我没有办法真实的爱。各位，我爱你们吗？我们几个月见一次面，我能有多少爱？凭着肉体能爱你们吗？感谢主，保罗写信包括给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不是哥罗西的教会，都不是他自己设立的，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你们在我的心中，哎呀，我真的觉得真糟糕，我是说我糟糕，不是保罗糟糕。为什么保罗对素昧平生的人，不是他设立的教会，他这么爱？我对信友堂弟兄姐妹都没有这么爱，很少，我除了很多的自爱以外，自怜以外，自私的以外，我没有。当你自爱自怜的时候，当那个东西让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爱，所以自爱自怜不是真正的爱。但你有圣灵，我再说弟兄姐妹，你就能像保罗一样，你有个极宽广的心，而且不觉得疲倦，你看到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任何一个神给你够用力量的去侍奉他对象，你都能真实的爱他，真实的为他摆上。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讲到，心腹就是教会也预备好了。啊，感谢主，那是非常好的消息，他预备好了，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心腹，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你知道上帝的心腹在历世历代多么的下流无耻，你就会为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非常的高兴了。因为上帝的心腹，以色列人，教会，旧约到新约，这个上帝的心腹可以说为自己的情夫预备了一切，包括在箴言里面讲到，箴言第七章那个非常下流的那个荡妇，她的床、她的身体、她的家，一切都是预备迎接她的情夫，而不是预备迎接她的丈夫。哎呀，我们真的是常常这样，当然我特别也是这样，总是心中有其他的偶像，总是心中有其他所爱慕的，不会去想到爱上帝。但是感谢主，那属他的儿女终有一天在上帝，而且是渐渐的哈，在上帝奇妙的慈爱当中，在上帝十字架的对付当中，我们能够全心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一个忠贞的妻子，一心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丈夫，偶像跟我还有什么关涉呢？没有关系了。这也是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的，上帝的管教、惩治、恩典，最后让我们认识他，预备迎接他。弟兄姐妹，不是主再来的时候预备迎接他，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你要预备好迎接他，就是你天天预备好迎接他，天天在每件事上 靠着主的恩典和慈爱，坐在每一个人和事上，好像坐在主身上，那就是迎接我们的上帝了。好，因此我们现在要说，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好，她是太看轻上帝了，她有罪。其次我们要说，聪明的童女她并不自私。在罗马书第14章12节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主的面前说明。基督教有一个最好的个人主义，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事情要负责任。当然我们也有最好的集体主义，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2到第5节讲到说，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又说我们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互相担当表示我们真的互为肢体，彼此相爱。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但是我们最基本的是因为依靠上帝，把自己的责任要先把它做好。我不能带你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不能带你爱上帝，我不能代替你洁净自己，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很多人跟太太讲，哎呀，我就不去了，你就去帮我听道吧。啊，我就不祷告了，你就帮我祷告吧。你天天都是让你太太跟上帝见面，你自己从来不认识他，不见他，到时候上帝不认你也不见你，那是你自己自找的哦。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可以替你听到然后传给你，但是你如果这一切不是叫你终于有一天自己向神祷告，自己去听神的话，而且把它当作全然当作神的话，那么我们再多的代替只不过是定你的罪而已。你没有那么看重，我怎么能叫你看重呢？你没有那么看重，我就是偏偏劝你，你自己不看重有什么用？各位，在这个时候，如果聪明的童女把油分给愚拙的童女，当新郎来的时候，两个人的灯都会灭掉了，就一片漆黑。罗德在出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最后说跑吧，他们带着他们出来，天使拉着罗德的手出来，但是你到上帝面前，天使都不能拉你，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信。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子。我也在这里又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做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总是说好像要有无穷无尽的恩典和慈爱，好像不断的，这原则上也是对的，可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不断的爱人有恩典，有的时候恐怕真的是用严厉的甚至弃绝的方式。你知道耶稣的时候，耶稣传福音只传一次的哦，你到这个城里传福音，他们不听，就把脚下的尘土剁下来到下一个城市去传。传福音只有一次的机会，不是千次万次。劝人悔改只有三次的机会，你私下跟他讲，教会两三个人跟他讲，全教会跟他讲，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保罗说就把他交给撒旦。各位，今天我们把上帝无穷无尽的恩典常常当作耍赖，不悔改。圣经里常常警告我们，你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无穷无尽的恩典是让我们无穷无尽的拖延犯罪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神每次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恩典，给我们赦免的恩典，我们就不要再把这样的赦免和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这个愚拙的聪明的童女，她没有把油分给别人是对的。你可以一直劝人，你可以说预备油啊，你要预备好哦，可能新郎会迟延哦，但是你能劝的，你能做的有限啊，对别人有限。事实上甚至你可以说什么都不能做，他自己得被圣灵来感动。这个聪明的童女而且一点都不自私。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曾经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这样等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我是到飞机场接一个好像是不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受人之托去接他，如果他迟了一两个钟头，或者 更迟，如果他也知道台北的路的时候，也许我就不接了，不等了。各位，这个迎接新郎的并不是新娘，哎，你值得等那么久吗？新郎没有来，各位，我们下一次如果说在这里永和礼拜堂有个婚礼，下午3点钟，新郎到晚上12点钟才来，你值得一直等他吗？除了你是新娘以外，谁都不必等嘛。事实上，新娘也可以，我看我要提出离婚了。对，你要等那么久吗？真的要等，值得等那么久？你不过是一个伴娘，哎，你可以打电话，哎，你怎么一直不来？拂袖而去，我不做伴娘了。你怎么这么迟到？这里不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并不是新娘子，不过是童女，不过是一个陪伴的人。那从这里你就更看到这个童女，这五个童女一点都不自私。我们跟上帝，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有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他的确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仆，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被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但是越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越大方。保罗就讲过，保罗非常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爱主。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并不是说，哦，我爱主就好了，他希望其他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爱主，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一样。所以当其他人不爱主的时候，他是愤怒的。是我们跟上帝是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里你看到这聪明的童女，她多么的不自私。新郎新娘来的时候，不是她自己，她自己不是主角，她像施洗约翰一样，她为新郎新娘，也就是为基督和教会，她也预备了一切，包括希望他们来的时候有足够的光明引导他们进来，一点都不自私。好，我们最后讲到新郎，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苛刻残忍吗？他2000年来，他叫我们等候，他有没有单言呢？各位，有单言。从我们的肉身感觉上，的确是单言了。在25章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是迟来了。从我们肉身来讲，上帝对我们一切的拯救和扶助好像都很晚很慢。诗篇第94篇第3节，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诗篇13篇第1节开始，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怎么一直在单言？你不应该忘记我，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吗？那要到永远吗？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高声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求你看顾我，免得我沉睡致死。我真的要死了，你要到几时？诗篇35篇第17节，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啊，你要一直让我在这里被仇敌追赶伤害痛苦吗？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的狮子。从人来看，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帮助好像都单眼了。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不吸毒？我的丈夫什么时候才能够悔改？我们的国家政治什么时候才能清明？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复兴？我的疾病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医治？到永远吗？各位，从人来看，神的一切的应许好像都在单言，但是我们从神，我们从对神的信心来看，没有单言。希伯来书第10章第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从人来看是等了很久，有信心的人，因信而生的人，他知道神没有单言。彼得后书3章9节，很多人觉得千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 他来的日子，他的应许好像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我们这样说，主的再来或者主的一切的应许的降临，好像单言又没有单言。我们说看起来像单言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要给恶人悔改的机会，就不断的给，包括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单言了430年，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他为了给亚摩利人给迦南人悔改的机会给了430年，让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太宽大了。路加福音13:6-9那里讲到，神给我们结果子的机会是3年，再不结果子，保释期1年，延1年，4年一定要结果子，要砍下来，再不结的话。我自己看，好像我们的上帝，好像那个但以理书6那个大力乌王一样，当大力乌王他后来发现他被自己的话绑住了，他听到但以理要被丢在狮子坑，但以理书6:14，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想不出办法。各位，我们的上帝好像一直在想怎么救世人，想不出办法，因为上帝的铁则，犯罪的人要下地狱，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感谢主，大力乌王想不出办法，我们的上帝想出办法，他让耶稣基督替我们代赎，拯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每一件事上好像在单言，神好像一直都没有刑罚恶人，神好像对他们非常的宽大。你要记得，那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不应该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应当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神如果不单言，你我早都灭亡了。第二个，神看起来好像单言了，他没有单言，因为他要等庄稼熟透了，他要等义人被磨练被训练的光辉烈烈。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神花时间。为什么摩西到80岁的时候才能被主用？为什么他40岁年富力强的时候神没有用他？因为他的耐心还不够，他的忍耐还不够，他没有办法带领那200万人。所以各位，不要说神为什么在单言，是你在单言神的好事，你快点学会，神就不磨你了。神为什么让大卫作王要单言那么久？神为什么让约瑟的梦实现要单言那么久？都是为了叫他的儿女更成熟。那这些时间是需要的，看起来非常的艰难，但愿我们能够顺服他。我们的主他没有单言。在马太福音恐怕越到后面越讲这个重点，就是神没有单言，而神看起来的单言看起来好像很苛刻，他没有单言，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预备好，包括看起来他单言的时候我们还要预备好，因为知道这有他的美意，因为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忍耐和能力是够用的。在马太福音24:45-51讲到说，那个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不管看起来主多么的单言，让我们都会预备好。哦，神真的很不讲理，你不看神的恩典，你不看神给我们的预备的话，神真的很不讲理。在马可福音11:13那里讲到一棵无花果树，这都是耶稣在他末后的日子里面所讲的，讲的也是讲到末后的日子，末日和天国有关的信息。马可福音11:12开始讲，耶稣饿了，到一棵无花果树底下，以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结果没有东西可以吃。马可特别讲一句话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于是耶稣就咒诅了这一棵无花果树，叫他死。哇，这是很难解释的经文， 叫很多人跌倒。我在这里曾经讲过，我在这里再提一下。为什么一棵无花果树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居然把它咒诅死了呢？那里耶稣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不要说无花果树上的神迹，就是叫山丢在海里都会为你成就。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讲清楚一点。各位，按着本性，按着无花果的本性，按着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按着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一切，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这不是我活出真结果子、忍耐的果子、智慧的果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太艰难的时候。哎呀，我妻子已经生病一年了，我实在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不是我结出真结果子的时候。哎呀，我家里现在这么穷，我实在需要钱，这不是我结出廉结果子的时候。哎呀，恶人环绕我这么多，这不是我活出勇敢果子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本性，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活不出上帝要我们活的良善。按照本性，按照 nature， 无花果树在那个时候是结不出果子的。可是按照神无所不在的恩典，按照我们因圣灵给我们可以移山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走到你这棵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最好有果子给他，没有就砍下来。你说这不合理，这不是我结的时候，我知道，耶稣也知道，按着本性结不出来，按着恩典要结出来。那么我们回到耶稣最后一个叫我们最痛心的一个说法了，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他明明认识，为什么不认识？我们的主充满了慈爱与怜悯，但这最慈爱、最怜悯、最丰富的上帝也有最严厉的要求。因为他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所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更不能陶醉了。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愚拙的童女的错，就是没有把这新郎的重要性放得够高。要多高？是第一，第一还不够，是唯一。我们对我们的上帝要把他看成唯一的，要看成你是我唯一的主，你是我的一切，我凡事信靠你，听从你，我把你当作最重要、唯一重要的，我领受你一切给我的，预备用，把一切都用在你的身上。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当你为对信靠上帝、对顺服上帝、对跟随上帝有所保留的时候，各位，我真的不敢讲得救不得救，我不敢讲这么斩钉截铁讲，但是我的确说，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没有把这新郎看得够重要，把耶稣看得够重要。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觉得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不是一直在等新郎吗？他不是一直在等弥赛亚吗？他不是叫所有耶路撒冷人都去施洗来归向耶稣吗？他不是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预备迎接新郎、迎接耶稣吗？可是他不认识耶稣。我说的也许重了一点，但是应该没有太重。因为施洗约翰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差人，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他对耶稣完全没有信心了。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重要地方。你必须把耶稣当作全盘的救主，不要用你自己的心去刻画一个弥赛亚，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刻画一个上帝。上帝应该照我的意思去做，各位，那就是偶像了。你就没有在敬拜真神了，你在敬拜你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上帝应该照我的意思做，施洗约翰觉得弥赛亚应该照他的理想去做，就是把罗马人赶走， 他听到耶稣一切的作为不是走到这个方向的，所以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他是那个愚拙的童女，他一直在等，但是他等错了。他等得很迫切，但是他在刻画一个不是他等的，不是上帝要他等的弥赛亚。马太福音11章16节，耶稣说，我用什么可以比这个世代？他说，就好像小孩子跟别人玩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上帝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都不配合。上帝叫我们做这个，我们也不配合；上帝叫我们做那个，我们也不配合。理由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它没有那么重要嘛。我们是愚拙的童女，而我们自以为是很聪明的。我们要等他等到什么时候就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预备。我们准备说他迟到，说他不对，我们没有预备迎接他。两个愚拙的童女，是不是也有聪明的童女？有，我认为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聪明的童女，她等到了耶稣。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想越接近耶路撒冷，他越痛苦，越艰难，心中沉痛。事实上，如果我们就他的人性来讲，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耶稣多么的孤单、寂寞、害怕、恐惧、忧伤，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可是所有他的门徒都像愚拙的童女，并不是在他们没有在等候一个要上十字架的耶稣，他们以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德国了。玛利亚知道多少我们也不晓得。各位，跟随上帝不是 IQ 的事情，神不是说要很聪明人才能跟随他，跟随上帝是心的事。他的心爱上帝，他就在一个场合里面，他把他的玉瓶打碎了，把所有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可能没有人知道，虽然耶稣讲过他要死了，可能没有人知道，虽然耶稣讲过他很孤单。耶稣从进耶路撒冷一直到十字架，我想没有一个人跟他同心，除了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最同心的就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等到了。后来当耶稣死了以后，尼哥底母用了100斤的沉香没药去膏耶稣，膏的是一个死人。玛利亚是交在活人的身上。弟兄姐妹，趁着有今天，好好的爱主，明天还可以爱主，但是今天就失去了。你不要说我等到明天再爱主，不要等到说有机会，主也许后天才来，神要我们今天就爱他。在路加福音13章22到27节讲到说，当审判的时候，有人很多人想要进去，可是门关了。他们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从来没有从我这个门这里进来过。路加福音12章前面23节，耶稣说，24节，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进窄门就是把耶稣当作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当作我们唯一得救的道路。进窄门，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神、唯一所爱慕的、唯一所信靠的、唯一所跟随的，除你以外，在天上地下我没有别的，而且天天是如此，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唯一的，像玛利亚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好窄好窄的门，你从这个窄门进去，到时候你的主为你开门；你不从这个窄门进去，到时候家主把这个门关起来。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不是从这个窄门进来的，你没有把我当作唯一的主，你没有把我当作唯一所爱的，你没有把我当作唯一所盼望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从窄门来，你进不来。耶稣也像挪亚的时代，耶稣所讲的也像挪亚时代的那个人一样， 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说，当上帝用了120年或100年的时间对那个时代的人讲道，告诉他们悔改，甚至所有的动物七对七对一对一对的像神机骑士一般的走到那方舟里面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仍然轻看，他们没有逼迫挪亚建方舟，他们没有破坏那个方舟，但他们不 care 挪亚跟他们传的100年的信息的道。到创世纪第六章第18节，最后方舟的门关了，是耶和华把那个门关起来的，他关了就没有人再开了。很多人在讲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在算主再来的日子。各位，我可不可以大胆讲一句话，主再来的日子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冤枉委屈痛苦在主再来的日子就完全得以消除了，我们得到荣耀，得到一切的幸福。主再来的日子很重要，可是我可不可以大胆的说，主再来的日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不重要。主再来的日子不重要，主没有来的日子才重要。你在主没有来的日子天天走窄路，窄小路窄门，你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那主再来的日子你才有福了。很多人在算主再来的日子，我真的是觉得好奇怪，我们真的把上帝当得这么笨吗？啊，我算出主是明天，我们假定星期一早上9点钟来，于是我在星期一早上8点半的时候，因为先预备一下，他会迟到，但也可能找到。我在那一直读圣经嘛，一面读一面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各位，你以为你从来不读圣经，算准了主再来日子，那天你在读经，主就以为你天天在读经啊？或者说，你算准了9点钟，主子再来，我就在台大校园门口发福音单张，一面发，哎，主你有没有来的时候看到我正在发福音单张？你从来不跟人传福音，你以为主再来的时候你正在传福音，主就会以为你天天在传福音啊？那种算主再来的日子，以为主来的时候我要坐着在读经，在祷告，在灵修，那是在骗上帝啊！主再来的日子不重要，主没有来的日子每天都重要，而且不是我们每天都在读经祷告，是我们每天活在主的面前，每天把他当作我们的心上人。主，你是我的一切，预备好一切。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主的慈悲怜悯，愿主的光不断照在我们这些不愿意接受光的人身上。主，你是有丰富的恩典，主是那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最后一秒钟信主也得到极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主，但是不要因为你涂抹我们就觉得等到最后一秒钟再信就好了，帮助我们在第一秒钟我们就愿意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